感谢主，借着刘弟兄，是你是刘国强是吧？啊，借着刘弟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差不多要掉眼泪，因为我们没有交流，但是等一下我要提到这首诗歌。啊，我们先一起看圣经。这几天一起跟大家思想的两节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和十一节。到现在为止，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把这两节圣经背下来吗？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永在的神，你是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安静的地方来思想你真理的话语。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谦恭来到你面前，请你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真理，实行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天我们从这两节的圣经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委身。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委身于基督，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是我们委身基督的生命的开始。那我们就要走这条委身的道路，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的大能，是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这条路也不是走两天就停下来，乃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继续的晋升。那生命真正的能到进到生命的深处，不是在风花雪月的舒适的环境里面，而是上帝上常常容许我们经过水火，经过考验，与他一同受苦。那我们真知道，如果我们生命真正的能够成熟，是要走到死的地步，所以要效法他的死。那今天我们就走到生命的高峰。什么是生命的高峰？我们死了，我们埋葬了，那好像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生命提升到最高的境界。那如何达到属灵生命的高峰？那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跟大家思想的。保罗在这里不是他说或者，他说第十一节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或者不是怀疑复活的可能，而是不知复活的时候或者时间。那我们知道，我保罗自己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他为什么说或者？那这个或者不是一个怀疑的词，而是一个说不知道哪一天我也要复活。但是知道真正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的人会复活，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要改变，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所以保罗也盼望说，或者我跟与主同死，与主同活，跟从耶稣基督，或者有一天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基督耶稣复活呢，是一个事实，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虽然在过去在保罗的时代，有现今的时代，有这关于复活的这一件事情呢，还是仍然有很多的人不相信前两天我也跟他谈过，有些人就是对基督耶稣复活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问题是这样子，人呢的信人的不信呢，不能废弃上帝的话语，或者不能废去上帝的信。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客观的事实，那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这个跟我们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客体的事物。这个客观的事实呢，不能够被我们主观的论点，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说复活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看过一个人复活，今天我们也从来没看到一个人复活，所以这个复活从我的主观的看法，我的论点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但是呢，我不能够因为我有这样的主观，我有这样的论点，我有这样的看法，就否定一个客观的事实。你可以说啊，我听说有一个人名字叫刘传章，但是我不相信他存在。那不能因为你说我不相信这个人存在，他就不存在。啊，历史上有很多人物，孔夫子，你说啊，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诗经》上书，这个四书五经里面提到的，但是我从来没看到他，我不相信他的存在。那、啊、我不相信他的存在，我的这个主观的一些看法不能够否定客观的事实。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能够用我们主观的论点来废除。那当然这是对我不信的人可能会对着有一些的意见跟看法，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是整盘的信仰，从耶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将来在荣耀中再降临，然后接我们到荣耀里，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全部。所以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不单是我们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样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那这里告诉我们，从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复活是什么时候，不知何时，但是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那这里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或者呢，不是怀疑，不是怀疑，乃是等待。那一天要来，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一天会来，所以我不是怀疑，乃是等待。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无定的世界，是一个 uncertain world，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知道又不知道，好像是知道又不知道， knowing yet not know， 啊，又好像我好像又知道这个，又好像又知道那，看，照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整个的世界都在改变。我有一次去跟师母到台湾去看看望的亲友，那就去一个医生的家里，那医生就跟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呀，今天这个世界真是改变太大了，他说大陆在大变，台湾在小变啊，对，整个的世界都在改变啊，但是他的变还没有到下面，下一个没事啊，台湾是这个变啊，是这个变，所以都在改变啊，世界都在改变。他哲学家告诉我们说，只有变不变啊，只有变不变，有变一直在变，所以呢，只有变不变啊，不断的在改变。所以世上万物千千万万，谁能抓住呢？有几样的东西你能够抓住呢？房屋，你能抓住你的房屋吗？我们有一个房子，感谢主啊，有地方住。但房子你能抓住吗？有一天晚上，我们要出国之前，那次也是好像去中国，出国之前，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得这个肝癌。最末期的时候，所以我们想在离开之前应该去看一看他，为他祷告，那就去看他啊。晚上四点半回来的时候，哎，一进到家里面，觉得这个家里面好像不对劲儿，窗子是这个后面的那个落地窗是打开的， 然后觉得房子里面不对，那我一看到落地窗没有关，我就怪事，我就最会怪人的哈。我说你怎么出门不关门？他说我有关呢、啊。他说可是后面的门是打开的，然后就到又看另外一个地方的窗子，也打开了，然后就说哎不好，家里面招小偷。到处找找，找到最后发现这个下面一层的房子 family room 有一个窗子打开了，所以看到地上有脚印，原来是从那里进来的。那窗子呢，就是已经好几年这个关不起来，老房子那个窗子关不起来，所以上面有一个空档。那这个人呢，看到空档呢，就把窗子一撬就起来。我跟昨天跟你讲过，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宝贝，所以这些窗子没有关好，也没有很注意。但是那一次呢，就招了小偷。那小偷呢，就真是我这个一进来就旁边是书架的，很多书他也没有偷。那天我们要准备出国，所以我就去探访之前，就把一个皮包准备好，里面有圣经、有讲义，还有$300，还有我的支票，不是支票，这个护照，都在这个包里，放在沙发的边上。然后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computer 房间里面有我的 laptop 啊，还有一个照相机都放在那。结果回去窗子都打开，又招小偷，什么这个包没有偷，我的 laptop 没有偷，照相机没有偷，但是到卧房呢，发现床头柜都打开了。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的宝贝呢都放在床头柜就是敲打开，也因为我们床头柜没有宝贝，所以打开，我就好感谢主，这个家里面招小偷了，可是呢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偷。我这个$300是准备出国用的，然后护照、圣经讲义都在，没有偷。那怎么办呢？那是已经半夜了打电话找警察来看，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我说怎么办，明天早上一大早5点要去坐飞机，所以我去找了两个大钉子，就把这个钉子把那窗子拉下来，钉钉就把嘣嘣把它钉死然后怎么办呢，就要走了，这个案子也查不到，那怎么房子怎么办呢，谁来给你看家？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主啊，这个房子是你的，交给你，随便他们什么人来住都可以，什么来偷就可以，交给主。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很心里面很平安，这个房子不再是我的，这个房子是主的。有一天师母出去在路上，车子坏了不发动了我们弟兄们，你们也车子为你们祷告希望能够回到家，车子坏了但是后来又发动了，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是说告诉我说这个车子在路上熄火，你看看什么我也不会修车，但是还是太太说嘛，就要装一点英雄了，所以我就去打开车子，掀开盖看一看，然后再发动哎，我发动好了以后，他说我去发动的时候就发动了，就没事，就盖起来，就说好了，没事了，就大概还可以。那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的时候，然后就一出来，走到门口一看，车子呢？车子不见了，车子不见了。后来呢，又去报警，原来车子被人偷了，车子被人偷了，好几天以后才找到。这个车子是女儿。大学毕业回家去做老师上班的时候，我们送给他的一个车，是一个二手货，是一个二手货送给他。结果他去纽约，后来去纽约上班就不需要车子，所以就留在家里，所以我们就用。那是常常都是师母开那个小车Civic Honda Civic。那天因为我给他检查以后呢，是我最后一个人开这个车，现在被偷了， 贝多芬哟，对，师母在礼拜五的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感谢主，我们的车子被偷了啊！你从来没听到车子被偷了，他要感谢主的，有没有？他感谢主，你猜他为什么感谢主？啊，不光是说车子被人偷了，要感谢主。他最感谢主的是，不是他最后一个开关车的，不是最后一个开车的，是我最后一个，是我没有关车门，所以车子给人偷去了，这不是他的责任，不然的话像没有关门一样又要挨骂。所以他感谢主，车子是我最后。那房子给人家来抢，车子给人家来偷，那你什么东西你说这个是我的？钱也是啊。那前几年这个股票这个下跌的时候，这个 Black Friday 是吧 ？October 还是什么东西？啊，有我的亲家公有一个朋友，他有200多万的股票，他说准备退休，但是忽然间这个 stock crash 的时候，他不能够退休，钱全部。都没有了。钱是你的吗？钱靠得住吗？我84年的时候，我们去南美洲短宣，中南美洲短宣的时候，有一个在阿根廷的一个姐妹，那时候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通货膨胀之可怕，每天的这个市价转变的很大。他呢存了一笔钱，在那个做生意赚了一笔钱，然后从这个他每天都看股票这个银行的利息升高降低，他就从这个银行转到那个银行，从那个银行哪个利息高他就把钱提出来就存到那个银行，有一天从这个银行提出来转到那个银行的时候，在出来的路上他这一大包钱给人家一下抢去了，哇，他紧张死了，然后他就追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就上吊吗？就是这个，他用这个西班牙话，在南美洲讲，就讲迪奥塞这么说，讲一大堆。然后那个这个中南美洲的人，他们虽然是不是很信上帝了，生活不表现上帝，但是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都知道上帝。所以听到这个呼叫上帝的名字，他就紧张，他们怕上帝。他昨天那个小孩说他怕上帝，这个就有一点紧张的不注意，这个就撞到一个这个过来的一个这个 taxi 啊，打的地，就撞在上面，结果倒了，倒了以后呢，钱就掉在地上，这个姐妹就赶快跑去把他钱抢过来，然后说哎呀上帝啊，我感谢你把钱又抢回来了。可是呢他那时候开始理解，哇，这个钱也是靠不住的。我再讲吧，就有一个人说到底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没有 nothing， 没有一样的，你的儿女你的事业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那不信的人说身体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要操练身体，我们要多多的运动，但是我们在运动我们在健康，有一天忽然间你会发现你身上有病，那时又怎么样，你的身体也不属于你。所以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不定的世界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们不知道何时，但是我们要常做准备，因为我们是处在这个不定的世界，虽然我们是在一个不定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有不改的圣言啊， unchanging word of God， 我们有不变的不改的圣言。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却是知道， not knowing yet know。 我就想到这首诗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我手。一个是我不知，一个是我知啊。Not knowing yet know， 我们今天所行走的这一条道路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 在我年轻的时候19岁有机会听到福音就信了主，信主不久上帝就呼召我，上帝给我看到我的骨肉之亲在南朝鲜，没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当时华侨社会里面有八间中国教会，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传道人，全部都是韩国人，这些韩国人都是过去在中国东北这个传道做宣教，他们都会讲流利的国语或者普通话，所以就在牧养中国教会。但是我们年轻人总是还是觉得文化上还是有一点隔阂我们还是中国人，所以有一点隔阂，所以上帝就呼召我要去做传道人。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幼稚无知，也不知道到底传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是这是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上帝说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说我对我的骨肉之亲很有负担，他们没有听福音，他们没有传道人，我现身，然后我告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发怒，他们说我们家里面祖宗八辈子没有人信耶稣，那你要去做传道，这个是天下之大忌，所以他不同意。我心里面很难过，然后我就请我叫团契的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祷告了几天以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的父亲跟他的朋友蹲在地上下棋。下象棋他们两个人是高手，我的父亲很会下棋，两个人是高手，我就坐在那，对，也是蹲在那里，又没有凳子坐，就蹲在那里看。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看他们两个是都就是将军将到最后的每个人都剩没有两三个子儿啊，就是很紧张的。那我就抓到一个节骨眼，当我看到我的父亲将军的时候，将对方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话了，我说老爹，我说我还是想要去做传道人。他那个时候要盯着对方要攻他嘛，他注意在这里，他听到我的意思说别吵别吵，是吧，别吵了，去你去吧就说去吧，就把我赶走了。那这个就是我的确据啊，这是我父亲讲的话。去吧，我就抓住这句话，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开始进行我的这个去申请神学院。结果过了两天，我父亲又变卦了，他说不行。我说你那天不是叫我去吗？然后我就说我已经去办手续了，开始了。所以他没办法，那没办法的时候他就限制我一个事情，他说你可以去，但是你不要跟我要一分钱。那是我没有，那是我们韩国也没有 McDonald 可以学生可以打工嘛，都没有钱，没有赚钱的机会。我就不知道哪来的信心，我说你只要给我许可，我不要你的钱。所以我就办手续就开始了。开始以后我就去了，我本来是要去台湾的，因为那个时候的韩国华侨都是中华民国人，中华民国跟台湾是很好的，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啊。我不是讲政治啊，你们搞错啊，我要把这个讲清楚一点，我不是讲政，就是当时的那个状况。但是呢，上帝不要我这个故事很长，我讲短一点。上帝不要我去台湾，那结果呢就要我去香港。然后办台湾的手续办了4个月没有消息，所以到了从6月到10月没有消息。然后10月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华人牧师到韩国去讲道，就问他，那这个人就是当年他呼召我们年轻人献身的时候 我是其中之一的，就是他，就问他有没有神学院可以介绍，他就介绍一个在香港。那结果四个月就把所有的出境的护照啊、入境的签证全部都办好了。那学校呢也收我，那怎么收我的呢？就是一个名字，这是他，就他人在韩国，打一个电报，那时候也没有长途电，也没有这没有长途电话，就打一个电报到香港，然后学校就收了，光看到一个名字，我们要申请嘛，要申请表要很多，什么考托福啊，什么一大堆，这一个名字给他，他就收了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给我打电报的这个牧师呢，是当时神学院院长的干儿子。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方法啊，要有关系。那但是我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关系，当时他也不是拉关系，他只是说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要去念神学，所以那这个院长，因为他是他的干儿子，不是院长是他的干爹，院长是这个牧师的干爹。那他自己本身又是牧师，所以他们都有信任，就收了我，所以我就去了香港，在香港念书念了三年半啊，也是里面还有很多故事。三年半，我毕业，因为我献身的时候是为我骨肉至亲，所以我毕业以后，我二话不说，我就离开香港，就回到韩国，那在韩国工作，工作了一年，我有一天看我的签证好像到期了。所以我就去他们的法务部啊，去申办这个延期。他就问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中国教会传道。他说你怎么可以传道呢，我说我念了神学回来就是要传道。他说你进来的签证呢是访客 visitor， 诶，我说我生在这里我有永久居留啊。他说你离开这里三年半，你的永久居留已经失去了，所以你现在是访客，那你做访客的时候不可以工作，你工作呢就是违法。所以他就拷问我四天，每天要去啊，告诉他我这一年做了什么事情，能想起来的都要告诉他，我讲他写，就四天差不多写一本书啊，写了好多东西，写完了以后你的罪名是非法拘留，那要受处罚。两个方法，一个呢你选一个，一个是罚款，一个是坐监啊。我就想这个坐监的名誉不好，所以呢我就说我选择罚款，就是把我一年挣的工钱，因为我住在家里啊，吃住都吃我老爹的，他吃没有关系的，那虽然他还没有信主，儿子嘛，所以可以吃的，吃他的住他的，所以我的钱呢差不多就省下来，然后就是做青年工作，就带青年人出去，礼拜天在教会里面聚完会以后，就带他们去吃炸酱面，吃完了以后再回来练诗，就在我一花些钱在年轻人身上，我自己没花钱，所以一年的工资全部给他没收，就是还给他。那我以为这样子就问题解决了，星期四给了钱，星期五收到一个最后通牒，限我三天之内离境，那叫做 deportation， 驱逐出境。所以三年之后我就被驱逐出境啊，临时买了一张飞机票，我还记得那个是1968年的8月6号下午6点钟飞机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下了飞机以后走到外面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去哪里。那时我想到上帝要亚伯兰去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在机场门口，那大热天八月天，在机场的外面徘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感谢主，后来忽然间想起来，在1965年的时候，我从香港到台湾去，布道， 或者短宣啊，去过一个教堂，去过一个教堂，哎，忽然间想起来那个教堂，我的记忆力那个时候很好啊。几年以后，教堂的地址啊、号码我都记得，所以忽然间想到这个教堂的地址啊跟号码，我就叫了一个计程车，我说。讲的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你搭计程车的时候，他如果你不认识路的话，他会带着你乱绕啊，绕一个半天给你，我身上也没几个钱，说绕到我钱都绕光了怎么办。所以上车的时候就不是当乡下人，外地人，就告诉他地址什么，讲的非常的清清楚楚的，他认为他，我让他认为我是本地人，果然他没有骗我，就把我送去了，送到那里，晚上六点七八点七点多的时候到的那个地方，一敲门一按门铃，有一个姐妹出来，哎，她说，哎，你怎么来了？我说坐飞机来的，然后又说你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她就带我进去，他们正在吃饭，他这个有一个牧师在那里，有一个女传道在那里，这个姐妹是越南的难民，也是逃到台湾去，也在那个教会，他就牧师出来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真的没有啊，不吃就没得吃了，所以不能客气，他就留我吃饭，吃完饭也说你今晚住在哪里啊，我说没地方住，没地方住，他说哦。他愣了一下子，他说这样子你，他说哎，说你有个同学啊，香港剑道神学院的同班同学，现在在这个楼上住，他在这里做传，我不知道他在做传道，然后这个周末呢他去了台东，哦，床是空的，你就睡他的床嘛，所以我就借用他的床睡了一晚，然后第二天起来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呢，我有一个昨天告诉我一个二哥比我大一岁，他在台大读书，放假的时候还在台，没有回去，但是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找他呢，后来我还是去瞎撞，就撞到了，撞到在他宿舍，他就要我住这里，然后我说我不要住这里，因为我是传道人，我不要沾这个学校的光，沾人家的光，又不是他的宿舍，也不是他的地方，只是放假没有人住，所以我就出去到外面去，哎，找到一个地方是有很多违章建筑，违章建筑，那时候我也顾不了多少，便宜50块钱新台币一个月就租一个房子啊，长话短说，我就在那里溜啊溜达，咱们白天呢没事，我想自搭帐篷来做开这个布道大会，当然人家也没有人听，因为我也不，人家不知道我是何方神圣，是老几，所以就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颓丧，在台北的街上，八月天，热又湿，然后又漫无目标的在那里走。走了，后来感谢主，上帝就一步一步带领我，因为我这个讲会讲好几个小时，就我要讲我这个我不知明天的道路，那就带到最后，带到一个地方，哎，又是当年呼召我的那个牧师，那就是呼召我们宣传道的那个牧师，他在台北开了一个圣经研究馆。我从台北到台中，他去台中看到我，就说跟我来，follow me， 我就跟着他，就到了台北，然后就把我安顿在台北一个非常高级住宅区，因为他是美国回去的，是用美金的，所以他租的房子是高级住宅区，租了两栋房子。一栋是他自己住，另外一栋给我住，哇，了不起了，住在高级住宅区里，不过那栋房子同时也做学校，有图书馆，有上课的地方，然后我住一个房间，那时我就开始做在这个地方工作，同时呢也去教会青年，我那个20来岁就去做青年工作，就有机会去一个教会， 就是刘师母去了，他不在那里聚会，但是呢他跟那里的宣教士是好朋友啊，是帮他们的忙。那有一次聚会，圣诞节他们请我去开布道会，那他就带人去听到，我就说那天晚上我讲到一到就把他吸引住了，就是这个。那天晚上讲完道，我就发现了这个这个女孩子就有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讲完道以后站在这里的时候，从门口看到一个白衣天使好像走过去，但是没有进来，就有一个印象，后来发现就是他。所以一看一见钟情和再见倾心，就开始追求好了。开始追求的时候呢，开始有一点来往的时候，我说第一次呢就是那个青年圣歌，你们大概有点不知道，红色的皮，第一个是蓝色的皮，第二首红色的皮，那里面就夹一个条子，上面写我很喜欢听你唱歌，请你唱这首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这个是我第一个消息给他，他说我要追求你，但是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你要跟我吗？你要跟我走这条路吗？但是所以他从来没唱这歌给我听。那也许今天我要请他唱一个给我们大家听。所以我告诉他说，咱们要做朋友，咱们要一起走的话，我先告诉你，我不会骗你，我先告诉你，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我在现在工作的这个圣经研究馆跟他认识没多久就 double up 啊，就关门了，我就失业了。然后在台湾政府啊，中国政府又不准我住在台湾，因为我不是中国，不是台湾的居民，我不可以住台湾，所以又把我赶走，所以我又跑去香港。香港也不给我住，因为我不是香港居民。我说上帝啊，我是哪里的居民呢？我为了你，我摆上自己，我献身来做传道，现在韩国也不要我，台湾也不要我，香港也不要我，我哪里是我的家？你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变成天国人。所以有时候我在台湾，有时候吃饭，一个美国宣教士，他要我说吃多一点，吃多一点，我说我饱了，他说没饱，我说饱了，他说你们中国人都不诚实，没有饱就说饱了，他一直塞我，他说，我说我不是中国人，他吓一跳，啊，你不是中国人，你什么人？我说我是天国人，啊，当我说我是天国人的时候，他就不再逼我吃饭。因为天国人是讲真话的，哈哈，中国人是客气的，啊，所以上帝把我到处赶，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着我手。所以从那天开始，从我现身那天开始，行经这么多道路，我的父亲说我，你可以去，但是你不要跟我要一分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你只要准许我去。从那天，那是1963年的12月2号，我离开家到香港去。从那一天直到今天，快50年。上帝没有亏待。师母昨天前天有讲见证，她以为说她嫁给我没关系，她是做护士的，护士是铁饭碗。到美国来也是很容易赚钱的，啊，上班就是有失业的很少，所以他说就算你没饭吃，啊，教会不供养你，不要怕，没关系，还保留一点他的职业。但是上帝也告诉他，这一点也不需要，上帝不需要，上帝知道，啊，他在美国做护士总共加起来大概没有五年，在纽约上了班三年，到匹兹堡开始牧会一天都没有上， 后来小孩大了，去做的又上了一年班，然后就搬到马里兰。但搬到马里兰，教会忙，又没有上班，偶尔选一个这个 on-call 啊，偶尔去上班。然后当孩子要进大学的时候，哎，忽然间得到一份工作，是跟另外一个护士分啊，一份供两人分，他上两天，那个人上三天，那这两天呢，刚好够女儿上大学的学费。然后两个孩子毕业的儿子毕业的那一个十二月的时候，他是三年半毕业，十二月毕业的时候，他被公司请辞啊，就是停止了工作，就没有上班，所以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整个也没有，所以上帝没有，他自己觉得说我可以靠我来养家，你可以靠我，但是上帝说不用，他自己负责，因为上帝当年呼召我的时候就是要我依靠他，所以我不知道明天现在我也下一步我要有人问我说你明年退休了你的这个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也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心愿我的负担我的感动，我之所以本来还没有要退休，我决心明年一月五号退休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对中国我的骨肉之亲有负担，我要去中国啊！但是上帝不知道要不要我去，因为我去中国很不容易很困难，所以但是我先退休，把牧师的这个职分放下来，我还是牧师教会的职分放下来，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我不知道明天的，但是我知道谁牵我手。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不是讲我自己，我是讲这位带领我一生的上帝，他是信实可靠的，他没有使一人挨饿讨饭，上帝看顾小麻雀，上帝必然看顾你，你有什么重要的，你有什么重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带到施恩的宝座前，不知却是知道，天地都要改变，只有上帝的话永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世界上有三样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不是东西，有三样不改变，上帝不改变，上帝的道不改变，人的灵魂不改变，人的灵魂需要拯救，所以需要我们把生命摆上。那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这里讲到得以英文叫做 attain to， 那这个说得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等闲应当尽责，我不是说整天坐在这里等待而不是静坐，乃是殷勤 not sitting but working， 所以有中国人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所以我们不要整天在这里空等或者在这里静坐而在这里无所事事，所以我们要有人生的目标，要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所以我们就会有希望。所以那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每个人都应该有目标，但是我个人想提出来的一点是比较笼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我鼓励大家呢，一年读圣经一遍啊，你信了耶稣，我们信仰的根基是这本书啊。我也跟人分享过，在美国牧养教会，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知识分子啊，科学家啊，数学家，文学家，各种的家，学问大的不得了，博士前博士后没有博士前吗？就没有得到博士以前呢， 就开始读博士了，这博士前呢、啊，读完了博士后以后，读完博士以后就变成博士后，那博士后当然去做研究了。有学问的人很多，当我们做传道的人压力就很大，我讲的什么你都懂。但是我发现有一样事情，我懂的你可能不懂，那就是圣经。那当然你也可以懂圣经，但是我要懂圣经比你懂得多，我才可以把你压住。教会有一个长老啊，他有一次我讲了一篇道，他不高兴，所以我们很难做，做牧师很难。我讲一篇道他不高兴，我讲这个奉献他不高兴，他觉得我讲的太露骨啊，太 forceful 啊，好像逼人奉献。不是，我是不讲就不讲，讲就好好的讲，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教会的财源滚滚。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哇，原来奉献是这么好啊！大家喜欢奉献，因为好嘛，你好的事你都想得，都想做，所以你讲的他们觉得奉献是好的，是蒙福的，是上帝赐福的，他们都要奉献，所以教会没有缺欠。要我离开这个马里兰中华圣人教会，有的牧师离开是给教会留了一屁股债啊，只是甩掉你们就走了，你们要去还债。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离开教会的时候，不光是教会没有债，银行里还有很多存款。最近我们的分会啊来找我们要建堂，说可不可以贷款，我说我是不管账的，不知道，那我去帮你打听一下。我就打听我们管账的那个长老，我说教会现在有没有钱，他说，他就告诉我一个数字，我不敢告诉你们。他就告诉我一个数字，我说哇，那很多钱呢、啊，可以借给他们。他说我们自己还要留一点做运作费，我说留下来一点，他说还可以借。不过他们的建堂费很高，450万，我说我们没有450万啊，450万，借大概也是不能帮太大的忙。所以这个长老呢不喜欢我讲奉献，那一次讲说对我非常的 negative， 就是好像不理不睬的样子，很不高兴了。他是一个 PhD， 他还是个大学教授啊，又是个老基督徒也会教主日学，是很棒的一个人，所以请他做长老，有圣经底子的啊，熟悉圣经，生活也不错，请他做长老。但是跟我有一点那个，有一天早上我们敬拜的时候，他那个要领会，但是忽然间想到一节圣经要引用，但是呢知道内容不知道经节在哪里，就在我们一起祷告之前，他就问我说，牧师，耶稣说守父的礼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在哪里？就在哪一章哪一节啊？你怎么办？大家考牧师了啊，临时考牧师。我就根本圣经就不用翻，我就告诉他在哪里的，现在不告诉你们，你们去看看。我就告诉他，他就打开圣经，一打开圣经一看，从那一天开始他佩服我五体投地，对我特好，因为他知道我是不能糊的。你要考别的东西我不会，考圣经咱们来试试看。我刚去这个教会的时候，主日学老师，所有主日学老师包括牧师长老都要考试，考试成绩要发表，最后成绩最高的是谁？刘牧师。所以一去呢就用圣经熟读圣经认识圣经，就压倒群芳。所以他们就很尊重，因为我不是搞科学的，我也不需要知道进化论，我也不是需要知道这个，我也不需要细胞怎么长的，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这一本书是我的专业啊。好了，等一下散会之后，请你们不要考我。我不是刘东坤牧师，他把圣经都背下来，我没有都背下来。我曾经背了一些，但是没有全部背下来。但是我的脑子大概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哪一卷圣经在哪一卷书里面，我大概知道，有时也不会知道，就不用。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既然称自己是基督徒，要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诗篇119篇第9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不是第11节，诗篇119篇11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你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天天啊读圣经。我鼓励大家一年读一遍，但是呢这个不容易。你们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这种生活格调啊，太忙了，哪里有时间安静下来五分钟。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把圣经最少啊不一年读一遍，也几年读一遍，在你离开世界之前，圣经要读几遍或者几十遍。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就开始读圣经，那不是为了读圣经，是为了学英文。但是我没有信耶稣，新约已经读了两遍。我感谢主，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把神的话放在我的心里，今天变成我讲道的时候的财产。所以有的时候我不需要翻圣经，我可以把那个圣经念出来背出来。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你信主五年十年，圣经还没念一遍，要不要立志啊 ？Make your life goal， 做你的目标啊，一年读经一遍，然后一天行走1000步，这个随便你啊。然后一个月只吃一堂。那像这些呢，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只是说来唤醒大家，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啊，每一年的生活里面，你要有一些的目标，要有一些的计划。你怎么样做基督徒？你怎么样做父母？你怎么样做儿女？你在工作上，在服事上，你要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坐着等闲，不是静坐，乃是殷勤啊！殷勤的话要有方向，要有目标，要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我们要有计划。第二个，我们在虽然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呢，我们要冲破难关。要冲破难关，因为人生不是没有艰难啊，要有勇气来面对。所以 working against the odds， 因为生命中会有 despair， 会有失望，会有灰心，会有软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少年的烦恼啊，我们做年轻青少年父母的人，你要知道你的儿女心中少年人有很多的烦恼。你们都是，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也曾经少年过。我的少年是很痛苦的少年。我少年的时候是生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生在朝鲜的中国人，我的血里面流的是中国血，我对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有很大的期望。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真正的爱国者。你爱你的祖国吗？我真的爱我的国家。所以我生在海外的时候，我很想去中国，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机会。我第一次踏到这个台湾国土的时候， 我基隆港下船，我感慨万千啊，生在外国这么多年，第一次那个踏到中华大地。所以那个时候我年少发白，然后忧国忧民。我想到我们中国的历史，百年来内忧外患啊，军阀割据，然后日本日寇侵略，然后国共内战，打到我们稀拉哗啦，然后流浪在海外，有家归不得。我整天想这些东西，所以我少年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长大了，我要做总统。就是小学的时候想做总统，中学的时候想做大学校长，等到大学的时候想能够做个幼稚园的老师就不错了。这个越大的时候愿望越小，所以我因为忧国忧民呢，所以头发都愁白了，愁白。所以我少年的时候白头发，不是像老人那样白，我的后面都是苍白。后来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信了耶稣以后，神给我有新的看法，新的人生观，知道我自己不能做什么啊，靠上帝来做。所以信了耶稣以后，心情开朗啊，重担都卸给神。特别是我走这个神学院道路的这几年，上帝考验我的信心，有的时候把我的钱拿，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这个一切都没有希望的时候，要我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依靠神，在我知道不晓得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上帝就在那个节骨眼上给我开路的时候，所以我的信心大增，依靠他，相信他，一切的重担交给他。所以我的头发就从白的开始变黑了，所以变到今天60岁以后又开始长几根白头发，现在长到70多岁了啊，还有几根啊，现在有几根头白头了。不是所有信耶稣的都变成黑头发，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不一样，不要这样。因为我是告诉你，我小的时候年轻是白头发啊，现在年老了头发变黑了。人家问我什么秘诀，我就是。唯一的秘诀就是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他，都交给神。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头发不一定会黑，但是你的心情会好。少年烦恼，所以我是说，那时候我有少年烦恼的时候，我的父母根本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你的儿女在想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世界跟你的世界是两码事，我的世界跟我父母的世界不知道，我是两码事，他们根本不知道，谁能够理解我啊？只有上帝知道。中年危机，有的人到了中年的什么中年危机，是有的时候35岁到55岁，有人说40岁到60岁，有人说80岁到120岁。摩西就是这个80岁到120岁，他在中年危机的时候换跑道换工作。中年危机要防备三样事情，一个是抱二奶。就是在中年危机的时候很容易有婚外情的发生啊，因为跟妻子相处丈夫相处的时间差不多够了啊，所以觉得无聊，那有机会呢就会越轨，所以要小心。第二个呢，在中年危机的时候会买跑车啊，因为想再年轻一点啊， 人买一个。我有一次啊、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有一个人一个红色的跑车要卖，我就买了。买了以后，我就开着红色的跑车开到教会去，人家都说这个车是谁的？这个车是谁的？后来说是刘牧师的，那刘牧师发神经了，怎么这么？这半百了还买一个跑车，其实我是因为这个车不贵啊，也是二手货啊、买了。后来想，还是我还是不要开好了，我没有中年危机，所以就送给儿子。儿子在读大学的时候就送给他。第三个就是换工作啊，工作一段时间觉得无聊，有的时候没办法啊，就是被解雇了。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个工作太闷了，没意思了，要换工作。所以中年危机要防备这三样事情，不要说这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不要夸海口， could be anyone，任何人都会发生，所以要小心。你们做妻子的啊，这个婚外情不只是男人发生，女人也会，但是男人比较多，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警惕啊，要警惕啊，要把你的眼睛睁大一点，所以要看你的先生跟谁讲话。讲话看讲，那女人里面有一个警铃哈，很 sensitive。她一看呢，那个女人对你的先生好像有意思，你会感觉。如果你不感觉，你那就大概有问题。你要会感觉，所以中年要防备中年危机，然后老年的无奈，老年无奈。如果你读这个传道书第十二章的时候，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要爱告你的主，那边讲到呢，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哎、我们中间有年长的，有的也有的推轮椅的还是那么恩爱、感谢主啊。年老的时候双手会发抖啊，你刚才拿着盘子的时候有的手发抖啊，这个弯腰屈身，这个腰直不起来哈、啊。然后呢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就是这个牙齿都掉光了啊，然后就吃东西闭个嘴摸摸摸摸啊，然后呢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发昏，眼睛看不见了。所以这个老年人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眼镜拿下来也看不见，戴上去也看不见、就是老了啊、老年的无奈。虽然如此，也许我们中间没有少年人，但我们中间有中年人，我们中间有老年人啊。我们虽然有这些限制，有这些危险，但是我们要冲破难关，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勇往直前。所以我虽然已经七十高寿，但是呢我不放弃，我还是要往前走。照理说我现在退休了可以安享天年，可是我的野心还是很大，我要征服中华大地。因为我看到中国教会很有需要，所以我现在是怎么做的，你们请你们，如果你们是这个中国大陆的间谍在这里的话，请你帮一个忙，不要去宣传。我去中国呢，我是先找一个点儿啊，先跟一部分的人啊，有录音的啊，那录音不要放网上吧啊。好，那就不讲了。我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为我骨肉至亲摆上一点精力啊，时间来做主的工作。好，所以呢我们不要放弃啊，不管是现在环境怎么样，我们要冲破难关。第三，不是梦想活得真实。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从死的意思是说，不是无限会死的，不是无限乃是暂时，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无止境的，你还有明天，还有明天，我不知道明天如何啊，但而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啊，所以既然是暂时的，我们没有时间做白日梦，我们要振发，我们要鼓起精神来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做成功的梦，梦想成功，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成功，真正成功的人又有几个，最大的失败就是成功之后啊，有人说人生有两大遗憾啊，人生有两大遗憾，第一个遗憾就是想得的得不到，你一直想追求这个女的，一直追求就追求不到，你觉得很遗憾，这是第一个遗憾。第二个遗憾是你想要的得到了啊，你想要得到，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追求到这个女孩子，做了你的妻子，你说又怎么样呢？我有一个弟兄在学校读博士，读了寒窗十年，读了十年才拿到博士。那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教会拿到博士的人很多，毕业礼很多，所以我也很少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那这个弟兄很特别，所以我就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完了，有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戴了帽子出来以后，站在那里，大家都跟他握手，我就跟他握手。我说恭喜呀，拿到博士了。他说什么？两个字，英文 ，So what？ 又怎么样呢？拿到博士又怎么样呢？所以得到的遗憾，得不到的也遗憾。也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哀，一个就是毕业以后不读书。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参加主日学的人很少，比如说我已经念书念了那么多，怎么还要来参加主日学？主日学跟你念书不一样，是读圣经，还是读书。那基督徒呢，也不读书，不看书，所以这个卖书店的人呢就很痛苦，说基督徒的男人不读书，女人读一点还是很少。他说这个书店里面18%的书是男人买的，那去查一查看这男人是什么，都是牧师是牧师还读书，其他人都不读书。那姐妹们读书，姐妹希望丈夫读书，所以很多很多姐妹买了书摆在丈夫的床头，希望她丈夫读，有没有啊？丈夫不读书，所以很多人毕业以后不读书，还有呢，结婚以后不恋爱，听得懂吗？啊，你们结婚以后有没有恋爱？有没有趴拖？有没有牵着手走来走去？有没有约会？有没有带妻子去一个灯光暗淡这个 romantic 的一个餐馆啊，一起吃个晚餐？我跟师母常常去约会啊，就是吃不是很贵的啊，不是很贵，不用花很多的钱，我们就是找两个人吃14块的那就是Monday night 这个 Jerry Pizza 是5.95块、所以还有另外有一个是 coupon 7.29块买一送一所以就这么一去呢，14块加起来两个 sub 一个 large pizza 可以吃3天就先去第一餐是在 Jerry Pizza 那里吃的，其他两个两次带回家去吃，还蛮有情调的。这结婚以后还恋爱，所以不要做白日梦，我们要追求成熟，追求不要梦想成功，要追求成熟啊，磨成让我们的生命磨成基督的 形象。我们的生命呢，转眼即逝。We are here for a moment. 我们在这里只是暂时的，从死里复活呢，复活是在死之后，死呢是在生之后，先死而后生。所以不要称人先生，因为先生就先死，先死呢就先后生。我们在世的日子呢，转眼即逝，转眼就过去了。诗篇九十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一个小鸟停在这里，你怎么一震动，一震动，飞走，不见了。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劳心劳力，劳动改造，劳苦辛苦痛苦苦难苦恼苦水苦愁忧愁莫愁。不是中国有个明星叫莫愁吗？是不是借酒浇愁，愁更愁，烦乱烦恼，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一生的年日70岁，你现在几岁？如果你50岁，还有20年；那60岁还有10年；65岁还有5年。我已经过数了，我要希望能够到80岁，强壮可到80岁。我实际的年龄是71，再过2个月就72，还剩8年。若强壮可到80岁，但是如果不是为上帝而活，不是好好的活，就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所以第三点，我们的生命要有意义。 We are here to live a meaningful life. 我们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要满有恩典，要满有恩典，过一个满有恩典的生活。因为人的丰富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我们现在的人生目标，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华人，就是希望积攒财宝，我们拥有的越多越好。现在美国的房子很贵，都是我们中国人从中国大陆带了很多现款来把房子买去了，你知道吗？有的人一栋房子两栋房子都买，人的交道，人的家道丰富，不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丰富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乃是知道主恩够用。我们的生命要充满了怜悯，然后充满怜悯就是爱人，人际的关系不单是礼尚往来。我们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恨你。人际的关系那是要充满了怜悯，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在工作场合，要有爱的舍己。然后我们的生命要有十分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我们聚会以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但是平安是不平安，真正的平安是里面的我们要人有平安是始于有无愧的良心。那只有当我们有无愧的良心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嘴巴上讲的平安。那这个无愧的良心就是罪如果有愧的话就是有罪，良心不安都是有罪，得罪人得罪神这个要求主赦免。 你有当你心平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安下来。所以有平有安。这是我们的思想上帝的话语总结，就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委身基督的生命，委身基督的生命就是献上自己为主而活，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1988年有一个晚上，我去教会参加聚会散会的时候，我问女儿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她说好。那过一会儿她说，我找到了一个 ride， 我要再等一下，你自己先回去。到了自己回去的时候，在家门附近，家附近有一个左转弯，到了左转弯的时候有红绿灯，但是没有左转弯的灯，所以我要抢，就是说对面车子一直来，等它绿灯变黄灯变红灯之前，那个节骨眼才可以转。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是10点半的时候，就想这个绿灯变黄灯变红灯之前转过去，哪知道那是迟这是快，一转的时候对面一个车就冲过来，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过一下就掉在地上。掉在地上以后，哎，马上就有人来问今天是几号，我就告诉他几月几号，然后说你的生日是哪一天，我就告诉他哪一天哪一天。他因为他要看我有没有，因为后来我知道我的车被一个小车，这个小车呢是一个弟兄回国的时候，回他的国家的时候我跟他买的。我跟他买的时候我说没有钱，你先卖给我，他说我不给你钱，然后呢我慢慢分期付款，那时候很穷，所以分期付款付2年付清，所以他卖给我，然后他没有拿到钱，我就每个月就还他一点点，还了2年，7月的时候还清了，还清以后我就很高兴。两个孩子坐在后面的时候，我就跟小二讲，我说 Now this car belongs to us。Now this car belongs to us。每一次上车的时候，我总是要讲这句话。Now this car belongs to us。现在这个车属于我们了，因为以前是借的，没有还清。Now this car belongs to us。一个月之后撞车，这车子被一个美国的大车，这个是日本的小车，撞到天上，掉到地上，然后。原来是谁呢？原来是警察撞我，因为警察可以撞红灯嘛，所以他那个灯变红的时候，他冲过来把我撞，然后我是怎么那么快就有人来问我，警察就在旁边，就来问我这些问题，然后是要不要动，就担架就这个 ambulance 就来，就把我绑在这个担架上面，说动不动不要动。就要送到医院，送到医院的时候旁边就有警察跟的，然后晚上就开一个罚单，我没有手吗，就把罚单放在我胸口上。 然后就把他送到急诊室，然后去照 X 光等等，后来发现我的没有受重伤，只是膝盖出点血，然后肋骨断了一条，然后就把我释放了，就送回家。第二天去看那个车子，说四个轮子是这样子的，说整个的车子爆笑。上帝告诉我说 This car does not belong to you. Nothing belongs to you. 连我的命 does not belong to you. 所以那天开始我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我的命是捡来的，那么大一个车把你撞到天上掉下来，脑震荡没有震荡，身体没有受伤，就断了一根肋骨。那我就想到说，当年跟师母说我找到了我失去的肋骨，所以现在真的尝尝开刀的滋味啊，就不断了肋骨。所以那一天开始我再一次把自己献上，主啊，这个生命是借来的，若不是你存留，我早就没有，我愿意将自己全然献上。弟兄姐妹，这个夏令会我们在这里讲委身基督，你愿意将你的一生委身在他的手中吗？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献上就是将所有的献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产业，你的房子，你的妻子，你的所有都献上。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不是说你的钱都献上上帝就都拿走，因为凡我所有的都是他的，都是你的，都是主的。我从我所得来，你所得来的献给你，我将我自己的生命摆上，让我们为主而活，委身基督，一生跟从他。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愿意把自己献上为主啊，当作活祭的话，请你站起来跟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请刘慧正牧师来带我们祷告。
父神，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在过去两天半的时间，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在主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将自己的心完完全全的敞开，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我们恭敬的站在你的面前仰望主，将我们每一个人今后的生活，今后的生命当中，求主亲自来掌权做工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请坐。两天半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在待会呢，我们在照这个团体照之前呢，容许牧师稍微占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再次的一个感恩的心呢，我们用鼓掌欢迎也是来不是说欢迎呢，我们真是感谢呢刘